神啊，你的意念向我何等宝贵，其数何等众多。神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
主，你是陶匠。
欢迎收听由徐坤敬牧师为您主持的清醒的心。
亲爱的弟兄姊妹，大家平安。清醒的心祝福您清醒一天，清醒一生。三十分钟一同读经，明白圣经，活出圣经。我自己做孩子的时候，曾经被父母责打吗？我自己做父母的时候，我会责打我的孩子吗？一位父亲平常很清楚地教导孩子是非对错，而有一次孩子违背规定，父亲吩咐孩子把手伸出来，要打孩子。孩子害怕，把眼睛闭起来不敢看，但许久棍子都没有打在自己的手上。他睁开眼睛，却看到父亲泪流满面。接下来父亲用棍子打自己的手心，提到自己的教导不好，没有办法帮助儿子走正确的道路，因此父亲责打自己。这个责打没有打在孩子的身上，却一生打在他的心上，让他知道要敬畏神，走正确的道路。我们思想，在我自己的家庭中，有什么最深刻被管教、学习管教的经历呢？今天我们起思想《生命记》第25章《公义的法则》，这里提到了司法的公义、家庭的公义、财产的公义以及国际关系的公义，提到了我们要按着公义来行事，而且行公义不可越界。1到4节是关于审判。第1节，人若有争讼来听审判，审判官就要定义人有理，定恶人有罪。这一章提到了有争讼的事情，两方不同的意见上法庭解决纠纷。经文提醒做审判官的要按公义审判，判断一人有理，恶人有罪。审判官在两造之间有智慧的按照公义来做判断审断，不可按照个人的好恶，应当按照公义的标准仔细审判。这个经文不单是给今天的法官，也包括在社会上要做判断的，在教会中、家庭中做判断的，应当以政治公义判断。上帝是一切智慧的源头，公义的源头，我们要谦卑地寻求神，透过神来做正确的判断。第2节，恶人若该受责打，审判官就要叫他当面伏在地上，按着他的罪照数责打。审判官谨慎判断后，恶人有罪，要清楚的刑罚。一种刑罚是责打，就是鞭刑。法官要吩咐他面伏于地，按照他的罪照数责打。现在一本翻译为鞭打的次数要看犯罪的轻重而定。司法的审判要让恶人心存敬畏。一个方式是身体的处罚，过去有鞭刑达到吓阻的效果，今天社会适不适合用鞭刑可以讨论，但法律的目的在于最低标准的规范，让恶人心存敬畏，不敢任意而行。今天我们的家庭中，父母有责任管教孩子，适度的管教是必要的。而在社会教会中，如何让所有人有清楚的标准，愿意遵行，这应当是我们要努力的。第3节，只可打他40下，不可过数，若过数便是轻贱你的弟兄了。即便恶人作恶要用鞭刑责打，但处罚程度要适量，不可过量。提到责打只能打40下，不可超过，一旦超过便是轻贱弟兄，公开侮辱，让你的弟兄在你眼前受辱。哥林多后书11章24节提到了被犹太人鞭打5次，每次40减去1下。保罗时代也遵守这样的规定，每次打39下，免得触犯律法。责打管教人，目的要人学习成长，不是羞辱人失了志气。这提醒我们，我们在家庭中对孩子的管教有清楚的界限标准，帮助孩子学习成长，而不是羞辱。哥罗西书3章21节提到，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 恐怕他们失了志气。我们所做每一件事，为了造就鼓励人，帮助人认识神，走跟随神的道路，而不是要处罚人，指控人。这样不同的目标会带来不同的态度，不同的结果。主就帮助我们，让我们的心被神提醒，专心的走跟随神的道路，也有智慧的关心身边人，引导人跟随神。第四节，牛在场上踹鼓的时候，不可拢住他的嘴。神吩咐照顾牲畜要符合公义的法则，牛在禾场上踹鼓努力工作，不可拢住嘴，塞住他的嘴，不让他吃东西，这不人道也不公义。而到了哥林多前书第九章，引用这段经文，保罗说，难道神顾念是牛不全然是为我们说的吗？分明是为我们说的，因为耕种的当存着指望去耕种，打场的也当存得粮的指望去打场。我们若把属灵的种子撒在你们中间，就是从你们收割奉养肉身之物，这算大事吗？叫传福音的靠着福音养生。神不只关心牛羊，更关心他的仆人。因此这个经文到了新约，指的是要供应传道人，让传道人可以专心的服事，没有后顾之忧。神期待我们在爱中彼此顾念。五到十二节是关于家庭。第五节，弟兄同居，若死了一个没有儿子，死人的妻不可出嫁外人，她丈夫的兄弟当尽弟兄的本分，娶她为妻，与她同房。妇人生的长子必归死兄的名下，免得他的名在以色列中涂抹了。以色列人非常看重整个家庭家族，尤其是长子的名分，长子承继着整个家族一代一代传递信仰真理。而当长子结婚没有儿子之前就过世了，如此他的名字无法再往后延续。因此这里有一个很特殊的规定，就是原则上弟弟要娶嫂嫂，尽兄弟的本分，所生的长子要归在长兄的名下，免得长兄的名字在以色列中被涂抹，不再被纪念。这个律法强调的是延续整个家族，可见神看重一个一个家庭持续的认识神。整本圣经只有这个地方提到了这个法规。实际的例子在犹大和他儿子们根据创世纪三十八章以及路德记中路德跟波阿斯的故事，可以看到这律法的实践。到了新约，我们不再看到这个规定，但这个律法背后的精神很重要，强调我们愿意为了爱做出牺牲，顾念整个家庭家族，放弃人一部分的选择，这个爱人的行动神看重。第七节，那人若不愿意娶他哥哥的妻，他哥哥的妻就要到城门长老那里说，我丈夫的兄弟不肯在以色列中兴起他哥哥的名字，不给我尽弟兄的本分。本城的长老就要召那人来问他，他若执意说我不愿意娶他，按照这里的律法，弟弟应该要娶哥哥的遗孀，但如果弟弟不愿意，哥哥的妻子要把这个事带到城门口长老那，清楚地表达，我丈夫的弟弟不愿意在以色列中存留哥哥的名字，不愿尽弟兄的本分，让整个城市知道，长老要把弟弟叫唤来，清楚地问他意愿，弟弟有机会表达。这个律法并不是强制性的、命令性的，弟弟原则上要尽兄弟的责任，但仍尊重他个人的意愿，弟弟有机会表达。这是平衡两个部分，一个是家庭的责任，为兄弟存留名字的责任，另一方面是弟弟个人主观的想法意见。这个律法两者都兼顾，都要保护和照顾。今天我们也常在很多的选择上，个人家庭个人的考量以及家族的考量利益当中平衡，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格外需要神给我们力量和智慧。第九节，他哥哥的妻就要当着长老到那人的跟前，脱了他的鞋，吐唾沫在他脸上，说，凡不为哥哥建立家室的都要这样待他。在以色列中，他的名必称为脱鞋之家。如果弟弟愿意娶哥哥的妻是一件美事，如果不愿意，哥哥的妻就要当着长老的面前，在所有人的见证下走到弟弟的脚前，脱下他的鞋子，吐唾沫。鞋子连接着土地，脱鞋的意思表达这个人不能再主张在死去的弟兄产业上有任何的权益， 在路德记是明显的例子，路德记四章五到八节提到了，波阿斯说，你从拿尔米手中买这地的时候，也当娶死人的妻摩押女子路德，使死人在产业上存留他的名。那人说，这样我就不能赎了，恐怕与我的产业有碍，你可以赎我所当赎的，我不能赎了。从前在以色列人中要定夺什么事或赎回或交易，这人就脱鞋给那人，以色列人都以此为证据。那人对波阿斯说，你自己买吧，于是把鞋脱下来了。当至敬的亲属听见有财产利益，他表达愿意接受，但当他听见有寡妇，一旦他承接，对他的产业有妨碍，就是利益有损失，他不愿意，而用脱鞋来表达证明从此以后不能主张权利。吐唾沫表达鄙视，代表拒绝寡妇的请求，拒绝承担责任，要承受被羞辱。他被称为脱鞋之家，就是不愿意承担责任，不愿意尽义务的羞耻记号。这里律法并没有规定弟弟一定要承担，但清楚提到了，如果他把个人的利益、经济利益放在关心人爱人之前，这是一件错误可耻的事，应当要被指责。今天我们谈父母儿女的关系，许多父母在做选择考量，总是把自己的孩子放在最重要的位置，但相反的，许多孩子做考量压根没有想到父母的需要，在孩子的规划中并没有顾念父母的概念，这是一个错误的事。用这里的话就是脱鞋之家，应当要被责备提醒。我们身处在一个高涨个人利益的时代，每个人强调我的权利，我的想要，而这里脱鞋之家提醒我们，对我们格外的重要，要顾念人，要负担起责任。有段时间我们思想神宝贵的话语， 亲爱的弟兄姊妹，大家平安。我们继续思想《生命记》第25章“公义的法则”。这一章关于司法的公义、家庭的公义、财产的公义、国际关系的公义。一到四节关于司法，五到十二节关于家庭。十一节：若有恶人争斗，这人的妻近前来，要救她丈夫脱离那打她丈夫之人的手，抓住那人的下体，就要砍断妇人的手，眼不可顾惜她。当两人发生争斗，一个人的妻子前来帮助丈夫用手攻击另外一个人的生殖器，这个动作除了很不雅，更重要，很可能让对方失去生殖能力，下一代是非常严重的事。这里规定要砍断妇人的手作为处罚。这一个问题的起点是两个人争斗，这个事件本身已经错误了，再用打架的方式错上加错，而亲人保护情有可原。但如果保护过当、防卫过当，造成别人伤害，仍有刑事责任。用今天刑法的用语，就是正当防卫，但防卫过当，仍要负刑责。我们在帮助人的过程要很谨慎。在遭遇冲突的时候，我们当然有责任保护我们的家人、朋友，但在保护的过程、方法、手段、程度要非常谨慎，千万不要为了保护，反而制造更大的问题、伤害。若是这样，要付出被处罚的代价。你我做事的动机很重要，目的很重要，但同样重要是我们的手段、方式、程度，决定我们所做的事是对是错。十三到十六节是关乎砝码。十三节：你囊中不可有一大一小两样的砝码，你家中不可有一大一小两样的升斗。前面提到司法公义、家庭公义，这里提到的是商业上、金钱上的公义。这里提醒我们，我们家中提袋中不可有一大一小的砝码升斗。砝码是重量量测，升斗是容量量测，这些工具应当是标准一致公平的，不当有一大一小不公平的情况。你我的话语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若再多说就是出于那二者。我们待人处事的标准应当一致，不可有大小眼两个标准。我们要行公义，对待不同的人、不同的情况有一致的标准，按着神喜悦的方式，我们看待人也是这样，不应当有大小眼，不可只看重那聪明的、漂亮的、有钱的、有价值的，轻看那贫穷的、无权势的、平凡的，这是神不喜悦的。相反的，耶稣格外看重那微小的、贫穷的，人所看不起的，却是在耶稣眼中的贵宾，这是我们美好的榜样。十五节：当用对准公平的砝码、公平的升斗，这样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地上，你的日子就可以长久。前面提到不可用一大一小的砝码标准，应当用对准公平的砝码升斗标准。当我们这样的行，就可以得福、长久、平安、蒙福。我们需要公平的砝码标准，但每一个人的标准不同，哪里有真正的公平呢？我们相信真正的公平在耶稣里，我们要认识耶稣的真理，更要认识耶稣的怜悯，得着耶稣的心，就有耶稣给我们的智慧来判断是非，好使我们有一天在面见神的时候可以坦然无惧，不是我的标准，而是依靠神的标准。十六节：因为行非义之事的人都是耶和华你神所憎恶的。行公义的事是神所喜悦的，相反的，行不公义的事、不公道的事，现在一本翻译为诈欺的人是神所厌恶的。我们不只是要知道什么是上帝喜欢的事，也要知道什么是神厌恶的事。明白上帝的喜悦使我们得动力，明白上帝的厌恶使我们心生恐惧，心生敬畏来面见神。若是神就查罪孽，有谁能够在神面前站立得住呢？谁能够抵挡神、拒绝神呢？我们要明白神公义的法则，晓得神怒气的权势，按着神的心意悔改回转，寻求主的面。十七到十九节提到的是国际关系的公义，对待亚玛利人。十七节：你要纪念你们出埃及的时候，亚玛利人在路上怎样待你。这一章提到了公义，包括司法公义、家庭公义、商业公义，接下来是国际关系，走公义的道路。十八节：他们在路上遇见你，趁你疲乏困倦，击杀你颈后边软弱的人，并不敬畏神。这里提到亚玛利人，当以色列刚刚出埃及的时候，在以色列最软弱困难的时候，亚玛利人在路上攻击以色列人， 趁着以色列人疲乏困倦，击杀以色列部队中后面软弱的人，他们在后方袭击，把落后人都杀了。在出埃及第十七章提到了，那时亚玛利人来到利非定和以色列人征战，于是约书亚照着摩西对他所说的话行，和亚玛利人征战。摩西、亚伦与户尔都上了山顶，约书亚用刀杀了亚玛利王和他的百姓。耶和华对摩西说，我要将亚玛利的名号从天下全然涂抹了，你要将这话写在书上做纪念，又念给约书亚听。摩西筑了一座坛，起名叫耶华尼西，就是耶华是我惊奇的意思。当以色列人最困难的时候，亚玛利人趁乱攻击来攻打以色列人，摩西向神祷告，约书亚下山征战，经历神率领他们得胜，并且筑坛起名耶华尼西。亚玛利人趁乱攻击人，没有怜悯的心，特别攻击软弱的人，不敬畏神，因此神要大大的攻击他们，不怜悯他们。十九节，所以耶和华你神使你不被四围一切的仇敌扰乱，在耶和华你神赐你为业的地上得享平安。那时你要将亚玛利的名号从天下涂抹了，不可忘记。神要以色列人施行公义的审判。当神祝福以色列人在应许之地得平安，除掉仇敌得享平安时，神吩咐他们要把亚玛利人的名号从天下完全涂抹，意思就是要消灭所有的亚玛利人，使人不再记住他们。在撒母耳记上第十五章，撒母耳对扫罗说，耶和华差遣我高你为王，治理他的百姓以色列，所以你当听耶和华的话。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在路上亚玛利人怎样待他们，怎样抵挡他们，我都没忘。现在你要去击打亚玛利人，灭尽他们所有的，不可怜惜他们，将男女孩童吃奶的，并牛羊骆驼和驴进行杀死。撒母耳记上十五章十八十九节，耶和华差遣你吩咐你说，你去击打那些犯罪的亚玛利人，将他们灭绝尽尽。你为何没有听从耶和华的命令，急忙掳掠财物，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呢？当以色列人进入应许地，后来设立扫罗为王，上帝就吩咐扫罗来执行这公义的审判，要除灭亚玛利人。上帝的预言果然成真。很可惜，扫罗没有完全遵行神的话，他为自己保留上好的牛羊，没有杀灭亚玛利王，因此被神刑罚。神的话语一定会实现，神是公义的神，他也要求我们遵守公义的道。当我们走公义之路，就体会神给我们的平安恩典。相反的，当我们不行公义，像亚玛利人，像扫罗王，会被神刑罚。我们真要战惊恐惧的做成得救的功夫。箴言十四章三十四节提到了，公义是邦国高举，罪恶却是人民的羞辱。呼求神让我们从个人到家庭、家族、教会、社会、国家、国际，都要走公义的道路。本章的要节在第十五节，当用对准公平的砝码、公平的升斗，这样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地上，你的日子就可以长久。我们的神是公义的神，上帝吩咐我们要走公义的道路，追求司法的公义、家庭中的公义、商业的公义、国际关系上的公义。这提醒我们，我们用公平的砝码、公平的标准看待事情，做判断，待人接物，出入应对。我们要呼求神教导我们走公义之路。我们思想，我是否按着公义待人？我是否偏爱那可爱的、聪明的、有钱的？我是否顾念那不起眼的人所轻视的呢？我们来祷告，赞美主耶稣。耶稣是公义的主，教导我们走在公义的道路上。我们的家庭有公义，夫妻关系、亲子关系被神保护。我们在金钱的处理、工作、经济、人际关系、国家政治，都呼求主耶稣保护我们行在公义平安之路。祷告仰望，奉主耶稣的名，阿们。我们有一句话总结申命记二十五章，司法公义、家庭公义、商业公义、国际公义。清醒的心祝福您清醒一天，清醒一生。愿上帝赐福您。
奇妙。